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警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睡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警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上帝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好，我们现在请罗牧师为我们证道，正道的题目是等候主的日子来到，请龙师。
弟兄姐妹们早安，欢迎大家出席今早的主日崇拜聚会。那么在开始之前呢，先让我有这个机会要介绍我们当中的一位长辈于老牧师。 于老伯您坐着，您坐着啊。于老牧师是 Mark 弟兄的父亲。于老牧师今年都已经要90岁了，是大半辈子，大概有从这个六七十年前吧，读完神学院就开始服侍了啊。那时候大概是50年代的这个初期，1950年代前后啊，那个时候也是整个中国大陆变色的时候，整个兵荒马乱，那是非常艰困非常苦的日子。这样子侍奉主啊，在很多的难民当中啊侍奉主。在于老牧师这么样一位长辈的面前呢，我感觉到好像在孔老夫子面前在卖弄的样子，卖弄文章了啊。所以我们非常高兴啊，哪里来的荣幸能够有我们的长辈于老牧师在我们当中啊。好，我们回到我们的经文，已经读过两遍啊。我们之前呢讲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从12节开始所谈的，是不是12一直到22，我们分了两次来讲到帖撒罗尼迦书信呢，虽然不是列在传统上面来讲列在教牧书信之内，从它的内容来看的的确确是很贴近教牧书信里面的内容，里面的味道啊，他的用词用的口吻所表达出来那个牧者的心肠。使徒保罗，你说使徒保罗是使徒，是传福音的啊，是建立教会的，是神学家，是护教家，是老师，是教师，都对。那使徒保罗其实他在他的书信里面特别表露出来的是牧者的心肠，他就是一个 pastor， 他就是一个牧养上帝的群羊的这样的一位身份者。所以他写的书信你看得出来啊，里面有可能有慷慨激昂的，有这种这个义正辞严要 为自己的信仰所传讲的这个信息要讲解的清楚，有很浓厚的说理的味道在里面，但是也经常流露出对弟兄姐妹们的提醒，给弟兄姐妹们的劝诫，给他们的指点，还有给他们的安慰啊，告诉他们活在世上，活在教会当中，我们应当有什么样彼此互动的关系，我们要知道自己什么样的身份。所以我们在第十二节到第二十二节那边呢，我们讲到什么，讲到了有教会里面我们彼此应该如何来互动，对待侍奉的人，做主工作的人，我们应当如何来对待他们，彼此之间我们又应当如何呢？那么负起牧养教会的同工们要又应当如何特别为群羊来警惕呢，来警戒呢？啊，要这边讲到说要劝诫不守规矩的人，要勉励那灰心的人，是不是要扶助软弱的人等等。之后我们讲第二小段，讲到什么，讲到啊，里面三要三不要啊，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这个印象，里面讲到什么，讲到一个个人的灵性的一个指标。我们谈基督徒的灵性，基督徒的灵性，你说我怎么样能够反映出基督徒的灵性呢？这里面保罗他特别提到了从三方面来讲，要什么，要喜乐，要祷告，要谢恩，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来谢恩啊，这个显出基督徒在这世上我们应当留意的正经事业啊。保罗常常讲要行善，要注意那个善的事情，或者我们的华文圣经比较老一点的啊，因为我们这本白话文的圣经已经将近要一百年的了啊，19年左右，那时候就刊行，就整个出来，到现在快一百年了。那个时候的白话文啊，那个时候领先这个白话文运动的，领先白话文。但是现在我们读起来，感觉到就有一点好像啊，比较古典的文字了啊。我们的圣经上面常常写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它的翻译叫做什么？正经事业啊，基督徒有自己的人生的事业，而且是很正正经经的事业。什么事业呢？就是这里面所讲的，我们要喜乐，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谢恩。另外保罗他也提到三不要，是不是？他提到三不要啊，里面讲到什么，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都有圣灵，都有恩膏在我们里面啊，每一个人都有，而且我们也有先知确切的话记录在这里。保罗他对当时代的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还有小亚细亚各处的弟兄姐妹们讲这句话的时候，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了，跟我们现在读当然在层次上面会有很大的不同，因为那个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真正完完全全完整，文字上的启示还有一大段的时间呢，才能够整个完完整整的启示下来。对他们那个时候来讲，聚会里面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们说有感动，有分享，他们有见证，他们有传讲，所以呢保罗也特别吩咐那个时候的聚会，大家一定要照规矩而行。大家聚会啊，不能够吵吵闹闹争先恐后的，是不是？因为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所以每一个人站起来来分享，来传讲，不需要争先恐后。但是听的人呢要慎思明辨，所以保罗他这边讲到这句话的时候，对那个时代有很确切很切实他们的需要。对我们来讲一样，我们现在有了完整的启示，有先知确切的话语记录在圣经里面了，所以这里面当然我们就占有比他们那个时代啊要有的优势了， 因为我们可以好好来查考，可以来前后互相来参照。但是无论如何，保罗这边的提醒很重要，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是我们要凡事查验，是不是？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了几方面，我们怎么样来查验呢？我们可以看，好像一棵树，我们要看这棵树，这棵树结了什么果子。就像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对着传讲的，所谓的由奉主的名来传讲的那些先知们，那你要看看这个他们的行为，看他们的生命，因为树的生命跟树所结的果子，用这个来譬喻一个人成为先知，他的整个的生命的表现行为跟他所传讲言行方面是不是能够配合，能够一致。那么我们怎么样来查验呢？里面有一些的简单的原则，我们上次稍微提过了啊。好，我们现在呢再往前啊，读到第五章的前面的第一大段啊，感觉上好像我们从后面往前面来读啊，不过它也都是刚好是各自一段一段的，在里面的有它独这个独立的一些主题在。这一段主题啊，是讲到那主的日子，等候主的日子来到，这是一个很荣耀的事情，特别是对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来说，对基督徒来讲，这是一个很荣耀的事情。因为基督的再临，他第二次来是把我们要带进到他的荣耀里面，是把一切的事情都要成全了的，是进入到永世里面。那对我们来讲，那是真正现在我们好像圣经上面讲的是，我们是凭信活着，不是凭着眼见。但是到那个时刻啊，我们要亲眼见到他，得见他的真体，我们也要改变背体，像他一样。所以那个是一个真正的最关键的那个日子，是一个很荣耀的事情。我们等候主的日子来到，但是这一件事情呢，也往往带给我们现在在世上还存活着基督徒有很多的一些衍生出来的，容易把我们的真正注意的焦点给挪移开来的啊。你知道我们每次一谈到末世，一谈到主的日子的时候啊，马上有好多的问题产生出来。可能的问题呢，最常见的问题就是我们大家在那边揣度，大家 在那边猜测，那么到底这个时候是不是这个时候了，到底基督来的日子是不是我们可以推算得出来的，是不是？这个历世历代都有，两三年前吧，大家还记得吧，北美就有这么样一位啊，北美有这么一位，他自己有一个这好像是 Family Radio Network， 一个基督徒的基督教的福音广播网啊。他最喜欢谈的是什么？就是他自己的推算，基督什么时候来？你知道我20多年前在北美。安息年我到北美去，那时候在路上听那个收音机啊，就差不多都是听他的，因为刚好是在美国的西部西北角那边，他那个整个广播网很大的啊，所以我在那边听呢，我就听到他的这个人讲得很好啊，他有他的那个可能就是所谓的这个磁性的声音呢、啊他讲的就像那个新闻播报员播报的很好的，他讲起来很听起来很悦耳，而且他讲起来很有这个权柄的感觉，很有这个 authority 啊 with power with authority。 那么你如果听他查经讲里面的一些内容啊，也讲得头头是道，基本上是福音性的，但是他有一个专题 就是讲主什么时候来。我那时候心里面就开始为他有点担忧了。明明圣经上面讲了，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子基督人性的站在这个人性人子的立场，他都不知道啊，并不是说耶稣基督不知道，圣子当然知道，圣子与圣父没有之中间没有任何的差别的，没有说一个大一个小包含在里面。但是基督是神人二性的，完全的上帝，完全的人，站在他完全的人性上面来讲，他降卑，他说他不知道啊，所以他并不是说他好像我们常常会想说，哎呀，他一定是次等的，这是很多人产生的误解啊。也不要去做任何的揣测。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是1992年 ,1993 年。他就预测1994年基督就再来了，后来他又收回说不是，所以前两年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因为他又说了2012吧，还是201几基督要再来。往往啊，最常见教会历史里面所看到一谈到基督的日子，主的日子如何等候呢？应当用什么态度来面对呢？就产生这样的问题。你看啊，保罗这边一开始他说，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常常有这样的字眼出现。你如果回去看哥林多前后书，你就注意到保罗会提到说，论到什么什么，论到这个婚嫁的事情，论到吃祭偶像的，论到这个到底有没有复活的事情等等，论到这些事情，就表明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遇到了这个问题了，他们在争论，他们在互相啊自以为是，谈到有关于该什么东西吃，这个日子跟那个日子，哪个日子比较强，哪个日子比较重要等等，像这一些的生活上面碰到的一些问题啊，他们就来问保罗了，可能是写信，可能是通过信差。这里呢也是一样，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书信里面呢也提到了几次，讲到说论到什么什么。换句话讲，提摩太去探访他们回来的时候，不但把那个教会他们教会的兴旺的情形带回来告诉保罗，也把他们所面临到教会里面的一些问题也带回来来问保罗。所以保罗他就告诉他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那什么意思呢？表示说这些事情我已经讲过了。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教会，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大城市里面，虽然待的时间不够长，我们之前推算过大概就待了有半年的时间吧，啊，写这些信的时候大概也只不过就是离开帖撒罗尼迦到了哥林多，也大概也只不过大概是半年的时间，所以大家的印象记忆应该还很新鲜的了啊，记忆犹新呢，应当还要有深刻的印象。这些事情我已经谈过了，论到时候日期，你们自己是明明晓得的。所以你看保罗这边呢，完全像是一个问题解答，用书信的方式来解答问题，但是他里面真正的心情呢，他的立场啊，就是一个牧者的心肠，盼望弟兄姐妹们在这些重要的真理上面不至于有任何的误解，不至于无知，或者是有任何的偏差。你知道最常碰到的就是什么？就是我刚刚所讲的揣度，他们在问什么时候，怎么样的情况来。还有呢，因为对主再来，对末世到底怎么样成全了，这些事情也有一些疑问，所以 在第四章的结尾，我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呢，从第十三节，第四章第十三节，也是在回答问题，论到睡了的人。为什么？因为帖撒罗尼迦那边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想主就要来了，我们还活着的时候主就降临了，要把我们接到荣耀里去。但是等等等，当中有一些亲友们，有一些信徒啊，他们先睡了，先走了呀，他们想这下糟了，我们活着，我们等候主来了，我们就被接到荣耀里去，那他们已经走了怎么办呢？这也带来了这种很实际的一些问题，也带来了对弟兄姐妹在信仰上所产生出来的一些困扰。所以保罗就交代吩咐他们，这些人会先复活的，从死里面复活，我们的改变背题不会在他们之先，所以也是在问题解答。第四章的最后这一段，感觉上呢，跟第五章的这个第一段呢，你从内容上面来讲，如果我们要讲，我还是照我现在所选择的，选第五章的第一段。为什么？因为第五章的第一段里面的内容啊，更积极、更正面、更积极、更切身啊。那边呢，只是解惑。第四章的后半段只是解惑，告诉那些还在世上活着等候主再来的人，也有一些亲友们已经睡了的人，不用操心，不用担忧，因为这些在主里面睡的人不是死，他用睡，因为要等候主来的日子，他们会从死里面复活，我们会改变背体，一起会被提到空中，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是一解惑。那第五章呢，更正面，更积极，他把可能的问题点出来，也把我们应当留意，我们应当要有的一个态度，要有的心理上的一个预备，要有的一些学习跟操练，统统摆在第五章的第一段里面。所以这里面更积极、更正面、更切实、更有不单单只是解惑而已，还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如何来做。所以保罗他这边讲到说，论到那时候那日期，不需要，我不需要再写了，因为你们明明晓得，我们也已经在你们当中的时候也告诉过你们了。那这个问题呢，并不是说因为啊这个已经学过了就好像可以搁在一边，就像我刚刚所一开始所讲的，这个问题太切身了，这个问题太荣耀了，主的日子来到，固然我们知道那是结束了所有的一切，进入到审判的时候，但是对我们有救恩、有儿子的名分、有永生的盼望、有这个把握的人，这是一个荣耀的时刻，完全不一样。所以保罗他这边呢，要告诉弟兄姐妹们，也是我们今天盼望能够从这一段里面我们能够学来的。所以保罗啊，他特别一件一件来告诉他们。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告诉弟兄姐妹们，这个日子什么时候来，没有人知道。我们不需要为了说主到底什么时候，那个日子哪一个时刻什么时候来，我们好像有担忧，好像惶恐，或者是来揣测，来计算啊，来看留意那些特别的那些征兆。当然我们会留意到那些征兆，但是那些啊，我保罗的意思不是真正最主要的， not the primary concern， 不是我们真正最关切的。很多人要注意啊，什么地方有 这个灾难，什么地方有战争了，什么地方有饥荒了，什么地方有地震了等等啊、哦，这些东西，因为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面特别提到这些事情。但是严格来讲，你放眼看整个过去的历史啊，哪一段时间没有这种饥荒、灾难、战争这种地震？我们怎么样来确切的判断出来呢？这不是我们真正最需要去关切的。我们真正需要关切的是知道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几件事情。我等会要从五方面，从这一小段里面，我们拟出有五方面保罗他提醒我们要注意的。但是在这个之前，我们先预备好，预备自己，先了解主的日子来到是什么样的情况。他告诉我们主的日子来到，第一个是没有人知道的，而且是忽然临到的。忽然临到，对那些没有指望的人，对那些不在主的救赎拣选里面的人，这些人呢，是就像夜间的贼临到他们，就像怀胎的妇人呢，要生产一个阵痛临到他们，没有办法逃脱的。这里面表明什么意思呢？这里面表明了，虽然基督的日子是忽然的临到，没有人知道，但是呢，他一定会临到，他一定会临到。里面有不确定性，没有人知道，是在人意想不到的这个的时候呢，主到了，主来了。就像主耶稣他自己吩咐门徒啊，说主人在外面，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那么你的仆人在家里面应当怎么呢？有的仆人就认为说，哎呀还早，根本他不晓得什么时候来，现在我们先好好自己呢搞个 party， 好好自己来轻松一下，来享乐一下啊。但是有些仆人不同，他们就忠心有见识，能够按时来做他们的工作。所以主吩咐说主人什么时候来？忽然回来。所以我们要什么？我们要预备好。在马太福音第24章第25章里面呢，基本上主耶稣就是讲到这个事情，讲到要有见识，讲到要忠心，讲到要预备，要先预备。因为在不知道的时候，不知道的日期，主人就回到我们当中了。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呢，是忽然临到，没有人知道，会让好像每一个人都感到诧异，但是是一定会临到的。所以他用了这样的一个方式，一个是什么？贼来到，贼要来，他不会事先公告的啊。只有那些小说电视剧里面可能我们会看到，哦，这些庙贼还要来事先警告你一下，显出他的本事来，那个是故事剧本啊。贼来不会事先告诉你，忽然的，意想不到的，这是第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怀胎的妇人要临盆，一定到了时候啊会阵痛，换句话讲一定会临到。所以一方面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一方面是他一定会来。所以真正重要的就是我们应当如何来面对，如何来等候。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是等候主的日子来到。保罗有没有提醒？有，保罗在这边他就告诉我们，我们从五方面来看啊。这里面呢，你也注意到啊，我这边稍微提一下，保罗写信，我说他有教牧者的心肠，写信像教牧书信一样啊，有从一个小地方你就看出来，从哪里小地方？你注意看啊，他的人称代名词的转变啊，他开始的时候是论到时候日期，弟兄们啊，我不需要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所以他里面有很多地方一开始是用你们，等到讲了几句话之后呢，就开始改用我们。这个人称代名词的转变呢，你可能我们读的时候就读过去忽略掉了，但是你如果留意到了 以后我们读经也可以用这个方式来稍微留意一下哦。你在读的时候，你注意看保罗他这个人称代名词怎么样改变，这里面就显出这个写信的人呢、啊，他的思路，他在写的时候，他把他自己摆在什么样的角色里面？如果只是我、你们这种，就有中间就有一种好像距离隔阂。写到一个地步，写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的时候，他用我们表示不分彼此了，你们与我们，我们与你们，大家一起的。所以你读这一段，你就会注意到这一点了啊。这个，我想我留给诸位自己去圈点好了。你注意看，它里面有你们，然后变成我们，然后我们，然后讲到你们啊。这里面就表示说啊，保罗他在写的时候啊，他好像有这种自觉啊。其实一个很用心写的人，真正关心要看你的信、读你的信的、读你的文章的。这样的作者，我相信他一定会留意到，心很细，会留意到要在这个人称代名词上面要记得大家合在一起，我们没有任何的好像阶级距离或者身份各方面的这种间隔差距，没有，我们通通都在一起。讲到那个很重要的时刻呢，他就改用了我们啊。好，那我们呢，现在就来看保罗给我们的这个五个要点啊。他第一个告诉我们什么？他第一个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光明之子，是白昼之子，这是身份地位啊，这个很重要。耶稣基督他就是世上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约翰写约翰书信的时候，他也讲了，我们是在光明中与子与上帝相交的，我们是光明之子，在主里面也没有黑暗。我们在这世上的身份地位，保罗在不同的书信里面也都提到过的，写给这个以弗所的，写给哥罗西的，都提到我们是光明之子，这是身份地位啊。我们的身份地位是我们不在黑夜里面，我们白昼之子啊。那些他要从这里面要分别出来啊，分别出来说，你要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归属是什么，我们归属谁？我们不再在黑暗里面，我们不再在黑夜里，是白昼之子，是活在光明中啊。啊，所以我们不属黑夜，这个归属的问题，这是身份地位。所以保罗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如何来等候，要记得我们自己的身份，记得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我们归属谁啊？我们在白昼里，在行在光明中。第二方面呢，既然有这个身份，就应当有相称于这个身份的生活。所以我们是光明之子，所以我们应当行在光明中，就像约翰写那个书信一样，要行在光明中啊。就像保罗在不同的书信里面讲，要把那些暧昧可耻的事情把它丢掉了，是不是？我们既然行在光明中，既然在光明中与主相交，我们的生活行事为人就当与我们所蒙受的恩要相称。所以保罗这边他就告诉我们说啊，我们呢就不可以啊，不能够再这个睡了，不能够再醉了。这个是属黑夜的人的那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他是用这样一个字眼，一个比喻啊，来做描绘，做对比，让我们有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光，一个暗，一个白昼，一个黑夜啊，一个是在白昼我们是清醒的，另外一个是昏沉沉的，是暗昧的，是醉荒宴醉酒的。所以第二方面呢，他告诉我们，我们要行在光明中，所以我们有光明，在光明中的身份地位，就要有相应的行在光明中的生活。 啊，不能够在这种荒诞糊涂的度日啊，这个醉酒啊，昏睡啊，不可以的啊，所以不要睡觉，也不要醉酒。这就告诉我们，在主里的人，我们应当是由先知的话确切的记录在圣经里面，像是什么？像是那个晨星光照射出来啊，应当是让我们越看越能够看得明白清楚的啊，所以不能够在荒宴，在醉酒了，在睡着，在醉着了，不可以的。这是第二方面啊。第三方面呢，他告诉我们，我们要装备起来。保罗他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写的最详细，这个上帝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啊，是不是？这边呢，当然在旧约先知书里面呢，以赛亚书里面他也提到了几句，很像啊，很可能保罗他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就是等于说把那一段呢再把它整理发挥出来啊。他在写帖撒罗尼迦前书啊，这封书信大概是保罗所写的众书信当中的第二封，是他早期的书信，所以他很简短的讲到了这个我们要装备起来的啊，这个你要先有预备了，你必须要有这个装备。他用了很扼要、很简洁扼要的这个字眼来讲，你把它这里面的重点合在一起呢，其实就是三个，一个就是信，一个就是望，一个就是爱。他这里面讲什么呢？你看哈，他这里面讲呢，所以他说我们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啊，这是一个很简洁、很扼要啊，用这几个来描绘护心镜、头盔啊。等到以后写以弗所书啊，我相信保罗可能就是把他这边的再把它详细的来发挥了啊。所以有这个传福音的这个鞋啦、和平的福音呢，还有这个盾牌啊，能够挡这个恶者的火箭呢、啊、等等啊，他写的就很细腻的。这边虽然讲得很简单扼要，但是讲的把重点通通集中在这里了。大家如果在读帖撒罗尼迦书信一开头的时候，你就注意到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一开头，在信头他写讲一些问安的话，讲一些勉励鼓励的话，讲一些要为他们祷告的话等等，他那里面已经提到了信、望、爱这三方面。因为他提到什么？他提到说啊，他每次为他们弟兄姐妹、为教会在那边祷告感谢上帝啊，他就纪念到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因为信心所做的功夫、爱心所受的劳苦，还有呢，因为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你看到没有？他在那个信头里面，其实他就把这三个最重要的信、望、爱就把它写在这里面，而且他是想到弟兄姐妹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为爱心所受的劳苦，因为盼望所存的忍耐，他想到这方面，所以他特别再把这三方面提醒告诉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们。今天也提醒我们，我们觉悟到自己的身份地位，就要有相应的生活，那是前面两点。第三点呢，就要装备起来，就要装备起来，用什么呢？用信、望、爱，是吧？通通三者兼顾。你知道在我们古人的书里面呢，讲三达德啊，这个我们孔子的书里面讲三达德，讲什么？讲智、仁、勇，是不是？智者不惑，仁者不惧啊，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啊，智、仁、勇，把它号称为三达德，这个表示说他是 这个能够把人呢，把一个人的品格能够把它提升起来，朝向那个最重要的那个目标境界前进的那个三达到的达德。基督教里面，我们的新约里面好像提到的，保罗特别提到的，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是不是这三个？这好像就是我们的在基督徒的品格上面来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信，要有信，要有望，要有爱。所以用信心、爱心做护心镜来遮胸，用得救的盼望做头盔戴上，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是在这五点里面呢，我认为是最根基性的，因为是信仰教义性的这个提醒，要我们知道我们的救恩的真正的根基，真正的确据，这个很重要，这个 assurance， 这个 firm foundation 是什么呢？他告诉我们，我们的得救啊，是上帝预定的。上帝预定我们，不是面对审判，面对这个刑罚。上帝预定我们，是预定我们得救，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救。这是讲到真正我们救恩的确据跟根基的问题。所以这个第四点最重要。提醒我们，不是因为好像我们过得活得蛮像样，或者是我们这个有机会在我们的人生事业上面有什么样的成就发达，在我们的财富上面有什么样的积累，在社会上面有些什么样的地位啊，我们好像因为这个缘故稳固了。这是世上一般的人的的确确，我们生活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个人，或者我们自我评估的时候，我们会常常做的事情，工作稳固不稳固，收入如何，家庭太太、这个丈夫妻子儿女等等，这个这种 social network 这方面呢，是不是很稳固啊？我们认为说这样子的话，我们的生活啊，可能是不只是小康了啊，可能是小康、中康，可能是到进入这个很富足的、很稳妥的日子的那种身份地位一样。基督徒的救恩上面呢，不是从这方面来看。基督徒的救恩上面也不是看你有什么大的本事，看你什么的出身、你的背景，也不是，看的是你在主的预定跟他的救赎里面。所以信仰的内容，如果我们把这些话再重新来提醒我们自己，因为很切实、很切身呢，知道说我们的信仰稳固的，所以是上帝的主权他所定的，上帝的主权他所给我们的恩典。所以这是第四方面，我们的真正的根基在上帝的救赎里面，他预定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是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这是我们的救恩的确据跟把握。那这里面所提到的，讲到救恩的，好像有不同的层面呢。讲到说将来。等候基督的日子来到，我们面对面要被接近到他的荣耀里去。那么这个时段呢，这个时段无论醒着睡着，我们都与他同活。所以这个都是救恩的不同的，好像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层次啊。那里面提到在上帝救恩的主权之上，这是我们的救恩，在基督死而复活这个根基的上面，我们蒙恩得救，这第四方面。第五方面呢，告诉我们呢，所以我们应当彼此劝慰，互相建立，告诉我们在等候主的日子来到事情 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我们个别单独的孤独的在这边等，不是， 我们应当是要有一个健全健康的教会生活，要有一个健康良好的肢体之间的互动的生活。所以这里面提到什么？提到彼此，提到互相。保罗这边特别用了两个字眼，这两个字眼其实都很重要，而且是很真正很正面的。这种是基督徒人际工程，人与人之间，弟兄姐妹弟兄姐妹，肢体与肢体之间。我们有时候喜欢用这个人体这个工程，这不是指我们这个动运动怎么这个工程，是指我们如何自己彼此之间能够一起扶持，一起有共同的教会的生活。它里面提到了劝慰，劝慰啊，好像是有这样的意思。可能有的人遇到了什么样的打击了，遇到了什么样的压力了，可能感觉到停顿不前了，有点往后退了，我们想办法把它挽回回来，想办法安慰他，让能够解他的忧，把这些重担能够卸下。那更积极的是什么？更积极的是建立。所以有劝慰，劝慰稍微有一点消极的那个味道，就是要稳住，稳住这个人。这个人面对到了压力了，面对到了打击了，面对到了难关了，可能他停顿了，可能他退后了，我们想办法把他挽回回来，我们想办法能够扶持住，让他站立得稳，能够稳住了。再接下来呢，就要建立，要互相建立。所以这个是保罗他这边讲到，所以你们要互彼此劝慰，互相建立。这个劝慰这个字眼，其实在圣经里面是一个经常用到的字眼。我们大概联想到一个最重要的是它的名词，因为这个名词就用在圣灵的身上。保惠师就是这个字眼，这里不是保惠师这个字眼，那个是劝慰者，劝慰子那个名词的，那个呢就是主耶稣教门徒的时候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一位保惠师给你们。那这个保惠师就是这个劝慰的名词，那个格位的，有具有格位的那个名词，劝慰者啊，这是我们读到这个字啊最容易想到的。其实保罗在这个用到这个字啊，在第四章的结尾他也用到了。他提到什么呢？他提到说，我们不用担忧先在主里面睡着的人，主还没有来，他们有些人已经睡了，不用担心，因为到时候我们与他们一同，上帝的号角吹响的时候啊，一同啊，死的睡着的要复活，我们要改变背体。所以他底下他最后一句话讲，他说，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把这些忧虑解除掉，扔掉吧，不需要为这些事情在那边担忧。那这里面一共啊，就是这五点，保罗告诉我们怎么样我们等候主的日子来到。我们把这五点整个集合起来啊，用一个小标题，用什么小标题呢？就是他这边所用到的一个字眼，他说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所以这个讲稿啊，其实可以关另外一个题目，题目就是警醒谨守。这里面两个字，一个是警醒 alert watchful， 要提醒，就表示说我们不要睡了，我们不要也随波逐流一样迷迷糊糊的过日子了啊，糊里糊涂的不知道到底今夕何夕，今朝何朝了，不行，我们要醒着一样，是不是属乎黑夜，是白昼，是在白昼里面，是光明之子，要警醒。主耶稣提醒门徒们讲的很多的也是这个字眼，要警醒。保罗写信提醒弟兄姐妹用的字眼很多的也是这个字眼，提醒。第二个呢， 他这边用谨守这个字眼呢，相对的就比较少，用的次数比较少，是比较讲述到一个人的品性品格方面性情方面的事情。这个字眼呢，在很多地方有不同的翻译，有的时候翻译成谨慎，有的时候翻译成谨守，有的时候翻译成庄重。你可以想象得到啊，它的字眼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稳重，要庄重，要懂得自我有所约束，就是不会张狂了，不会好像这个得意忘形了啊，知道什么样的规矩在那边，是这个字眼。其实啊，警醒警守，还有我们刚刚所讲到的劝慰建立，这些字眼就跟我们之前所提到的，我们所讲到基督徒灵性呢，我们怎么样来衡量一个人的灵性呢？就看他喜乐吗？是不是常常喜乐？是不是不住的祷告？是不是凡事谢恩啊？从这里面我们就很容易看得出一个人的灵性来，一个人的信仰。其实一个人的品格啊，你从哪里看出来？你就从这几个字眼看得出来，是不是警醒，是不是谨守，很庄重，很能够守得住自己的这个本分的，知道他洁身自好，知道规矩，是不是很懂得来劝慰人，是不是很乐意来造就人。我们这边用的建立这个字眼呢，很多地方就把它翻译成造就，所以有 build up， 有 edify， 有 edifying 这样的字眼翻译，它的意思其实就是建造，建造房屋，那是物质上面的建造，造就一个人，使一个人里面的那种品性品格被建立起来，那是更大的工程了咯，是不是？那个是一个是属物质的，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属这个品性品格灵性上面的。所以保罗给我们这两个字眼，警醒谨守，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灵性成熟的指标，最容易看的。好，我们把它整理起来，基督徒如何我们属主的人来等候主的日子来到，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要有相应的生活，是不是？要懂得知道说我们自己靠在信望爱上面被装备起来，要知道自己救恩确实的根基跟把握，要有教会的生活，肢体的生活，这样我们能够警醒谨守。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透过这一段经文，我们也一起在主的面前来学功课，能够解我们的惑，也能够解我们的忧，更能够使我们警醒谨守，提醒我们，我们应当活在主的面前，无论睡着醒着都与主同活，彼此之间要劝慰，互相来建立，等候主你荣耀的大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